在长叶林小孤山，程咬金跃马横斧，拦住了黄杠的车队。大太保徐芳一问程咬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张嘴就把程说出来了。说出程来之后，他忽然想起来尤俊达嘱咐他不能报名字，这他一着急，我姓程，我叫程达。他没说程咬金，他把尤俊达最后一个字塞他这心下头了，程达。尤俊达在树林子里一听，嘿呦，我的程爷，我真服你了，你报出名来呀、啊，还把我的字塞你那里了。程咬金一报这程达，又觉得呢自己说错了，我怎么叫程达呀？他下意识的用手往这树林子里边一指，我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呢。尤俊达说，得，省得把我落下，把我还点出来了。大太保徐芳用枪一点，树林子里边那个叫什么？他，哎，他叫尤金。哎，这下子他把他俩的名啊交错着安上了。这徐芳一听，这是两个贼头啊，一个程达，一个尤金呐。徐芳说，你们要干什么？程咬金说，我们要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告诉你，你把这黄冈银子给我撂下，你们都给我走，这就保全你们的活命。如果不然的话，大太爷把斧子一摆，就要你的脑袋。徐芳双手把枪一颤，好你胆大的山贼，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啊？这是国库银子，你把这黄冈银敢劫了，你摸摸你脑袋还长得住吗？你全家都得该斩。程咬金说，爷干这一行就早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了，抡哪算哪，长住长不住又能如何？徐芳说，你要想劫我的黄杠银子，看我取你的狗命。大太保徐芳一催马往前一闯，双手一鸣枪，这一枪直奔程咬金前胸，砍枪，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了。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扎，程咬金一不闪二不躲，把大斧子一举。程咬金这头三斧子这练得特熟练，由于熟练，所以这斧子这速度非常快。他这斧子一举，像打了个立闪一样，照着徐芳脑袋切西瓜，唰的一下子就劈下来了。这头一下子就把徐芳给吓着了。这徐芳那也是练武术的名家呀，徐芳到现在来讲也是身经几次战斗啊。徐芳心想，没见过这么打的，干嘛呀？我扎你，你劈我呀？这小子是玩命的，我把他扎上了，他把我也劈上了，看这个速度他比我快，先把我劈死，我还未必能把他扎透，我们两个一块在这死啊，我这个命比你的命值钱。所以徐芳把这枪往回一抽，往起一架，嘡的一下子，这斧头往起这么一架，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直奔他的更嗓咽喉，踢牙，说了声踢牙。徐芳一看，这小子打仗绝呀，还带口诀的，怎么还踢牙呀？拿这么大牙签给我踢牙，受不了，他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搓凳的时候，程咬金把这斧子横扫一下子，掏耳朵。程咬金跟尤俊达比武的时候，那掏耳的时候，那斧子可是斜飘着往上去的，今儿个跟徐芳他可没客气，这斧子横着就扫过来。这斧子呜的一下子带着风往这一来，徐芳没想到还有个掏耳朵，哎呦我的妈呀，往下缩颈藏头，那么一低头的功夫，咔嚓一声，徐芳头上戴着头盔呢，一下子把头盔就给掏掉了。头盔掏掉了还不说，徐芳这脑袋呀长得是个尖头顶，什么时候也没感觉到这个尖头顶有什么弊病，今天才感觉到这尖头顶的弊病。这斧子唰的一下子就把尖头顶的头皮带着一薄薄一层肉就给削掉了，头皮上面粘着头发发卷一块都给削掉了。这一削掉了，那上边那个血就流下来了，这血一流从四面往下流，它尖头顶啊从上面一流四处都往下奔流啊。哎呦，这徐芳脖梗子这脸呢全是血了，徐芳觉得不好，一捂脑袋拨马往下就拜。程咬金一回身把斧子一端，掏上没有？ 逃上了，小子跑嘛，哪里跑？程咬金这一喊的功夫，二太保薛亮就上来了。二太保薛亮啊，其实刚才是给大哥官兵撂阵了。程咬金这斧子三下五除二就把他那大哥给掏败了。这薛亮没得看明白，薛亮一个大哥败下来了，所以他催马也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手中把枪一端，二话不说奔着程咬金千兄砍枪。枪这一扎，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切切我。薛亮也一慌神，回头拿枪一横，踢牙二马一簇，能掏耳朵。程咬金这回掏耳朵比刚才掏的还低。程咬金心想，我把你小子非得脑袋掏起来一个不可。他所说的掏耳朵不是奔着耳朵这儿来的，横着奔腰这儿扫过来的。这薛亮一看斧子奔腰间来了，这个薛亮赶忙的往这马鞍球上一趴，一俯身的功夫，这斧子贴着后脊梁杆子就横扫过去了，把他的后边的判甲绦也扫断了，护心镜也扫飞了，这个甲叶子也都散了，脊椎骨都露出来了。后脊背这一露出来，这薛亮就觉得后边怎么突然凉快了，那能不凉快吗？他透了风了，甲叶子都给掀掉了。薛亮觉得不好，拨马往下就败。程咬金随后把大斧子一举，哪里跑？喊了一声哪里跑，程咬金带着身后的这些喽啰兵随后追赶。与此同时，那个队列当中间树林子两边就往外扔石头啊，放冷箭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两边的树林子往这一放箭一扔石头，官军这队伍可就乱了。官军不知道树林子里边埋伏着有多少人，官军这么一乱的功夫，铁面判官尤俊达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带领着一百来名喽兵，一色都是马队，由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就涌出来了。一声喊杀，由打官军队伍当中间就给他腰斩两截。剩下那一百来人马队喽啰兵长枪短刀一气也冲杀进来。官军这功夫大太保二太保都败了，所以官军就没了主心骨了，没有指挥者了，这就乱了套了。而且这些喽啰兵一边杀着一边喊，后边的队伍来了没有，一会儿快点往上上。其实那是虚张声势，官军以为这个地方这山贼可是埋伏了不少啊，快点逃命要紧。歇着呼噜，这官军有的被射死，有的被砸伤，有的被杀死的，死了的就把尸体留在这里了，没死的负伤的抱头鼠窜，各自逃跑。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哥两个也骑着马一起往回奔走，他们也跑了。他们这一跑，官军被这些喽啰兵都给杀退了。五十辆大车可就留在这儿了。五十辆大车留在这里之后，程咬金把两个太保追了一段路，然后拨马回来，由通由俊达吩咐手下人查点车辆，赶大车的让他们都不要动，我们不会伤害你，赶着车跟我们走。这五十辆大车就跟着由通他们这些喽啰兵就行走到一个树林当中的一块空地，这是尤俊达早已经安排好的地方。行走到这儿之后，这儿已经有五十多辆大车在这儿等着呢，这是尤通手下的车，把这个黄杠银子由打官军的这车上倒到了尤通准备好的这车辆上。尤通让这些车辆赶着快点走，让他们奔武南庄。那五十辆车走了，这五十辆车尤通告诉他们，赶着车你们回去，不许回头，谁敢回头就要你们脑袋。赶大车的那能不听话吗？都吓破了胆了，赶着车这五十辆空车奔着沿海登州原路他们回去了。这儿回去了，尤通尤俊达吩咐手下喽啰兵把周围的环境查看查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漏洞，然后又安排人在后边扫马蹄印，扫车轱辘印，他们奔着武南庄这边就撤下来了。他们撤下来了，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带领着残兵败将，还有那五十辆大车随后边也跟着，这空车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是逃回到了沿海登州。 回到登州。靠山王杨林这天正好早晨起来刚一声大仗，这哥俩啊狼狈不堪呐、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一进中军帐见了杨林，扑通往里一跪：“父王，儿回来了。”靠山王杨林在上面往下一看，一瞧这哥俩这模样，满脸都是灰土，冲的都是汗道子，狼狈不堪，精神短少，二目发行，头发发散，尤其一看这大太保这脑袋上面还缠着药布，怎么这一路上他得包扎一下啊，他不能老那么露着。杨林就知道出了事儿了。再看二太保，二太保那个假叶子倒是收拾了收拾，那个身上也是衣着不整。杨林说：“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把黄冈银给我押到了吗？”“
父王，你给我们哥俩问罪吧，黄冈丢了。”“
什么？
黄冈丢了？
黄冈丢了？”杨林一听，这可是从大隋王朝建立国家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大案子，48万两一躺黄冈银愣丢了，在什么地方丢的？“
父王，
在长叶林小孤山，估计那算是东阿县的县境之内。”“被什么人劫的？”“
那个劫道的那两个人，在报了名，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
怎么劫的？”这哥两个就把被劫的整个过程细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
父王，临走的时候我曾经跟您口头上立下军令状报，我们哥两个黄冈您丢了，愿受父王发落。”
杨林听到这里沉闷了一会儿，老头子捋了捋胡须。杨林说：“你们两人是在山东地界之内丢的，孤王姑且对你们网开一面，因为孤王我在沿海登州，既是卫边戍国，同时也是弹压山东地面，山东地面丢失了黄冈，孤王也应该为你们分担责任。”“好吧，既然把黄冈丢失，不能就此罢休。来，两旁人来，每人各择40军棍，扬上去吧。”把大太保二太保摁到地下，劈球啪嗒各打40军棍，打了一个皮开肉绽。哥两个负了伤回自己的住处养伤去了。杨林可气坏了，听徐房薛亮说完这一番话之后，杨林心想：现在这个贼寇可了不得了，居然敢劫我派出去的黄冈银车队呀！杨林立即修写公文，这公文就派手下人骑快马加急送到了济南府。济南府的镇太老爷唐弼交给唐弼，公文上写着说：“我48万两黄冈银就在山东地界长叶林小孤山，在6月24这天晚上被强盗给劫了。告诉唐弼，3个月之内要给我破案，不但要捉拿罪犯，而且要把黄冈银追回。如果3个月之内你要追不回黄冈银，拿不出罪犯，唐弼，你的官职要一撸到底。山东省9州6府138县所有的州府县官，一律充军岭南发配。所有的3班总仪的衙役，办案不力，一律免职。”这杨林这一道公文就下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唐弼接到这道公文之后，马上给全省各州城府县的这些县官们全都下公文。这公文也到了历城县，历城县因为最近，告诉历城县的徐县令：“限你在1个月之内就得破案，不破案拿你试问。”这历城县县令徐县令接到公文之后，马上找到3班总仪的马快、樊虎联名，告诉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人给我半个月破案，不破案就把你们官职一撸到底，饭碗子砸了。我要被充军，你们两个先得发配。”
樊虎联名哥两个突然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哥两个一听啊，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俩人从大摊子下来之后，樊虎说，你瞧见没有，出这么一大案子，你说说这个案子怎么破。联名说，樊大哥我听你的。樊虎说，这个案子要是秦二哥在这儿当马块头的时候，我估计还好破点，现在秦二哥人家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当棋牌官去了，人家不管这一段了，嘿，让咱哥俩摊上了。秦二哥在这儿的时候也没有这大案子，秦二哥走了，这大案子来了，这怎么破？连明说，咱们就想办法吧。在公文里不说明白了吗？在长阴里小固山被劫的，咱这是历城县，那个地方不属咱们这儿管，咱们哥俩要破案得奔那东阿县。樊虎说，奔东阿县你找谁去？你一点这个蛛丝马迹都没有，他作案在长阴里小固山，在东阿县，这贼不见得就是那县里的，肯定是外地的贼到哪去的，那贼能在家门口做这么大的案子吗？连明说，也对，他叫程达尤金，要不咱们哥俩就查这程达尤金。
对，
咱先查这程达尤金。连明说，这作案的人他肯定不能报真名啊，很有可能报的是化名啊。樊虎说，不管他报什么名啊，咱先按这个查呀，查出可疑之处来咱就办他。
好嘞。
于是樊虎连明这哥两个就在这历城县里边查户口，说那年头有户口吗？那年头也有户口啊，按照户口找，有没有叫程达叫尤金的。嘿，这一找啊，找出四个来。第一个程达，一看现年86岁，中风不语，瘫到床上了。樊虎说，这肯定结不了黄杠啊，这程达不行。第二个一找，说这尤金，这尤金哪是青龙桥畔的，这尤金是女的，这女的才6岁。哎呦，说这6岁的这肯定也不能结黄杠啊。再找一个程达，说那程达是一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走道还踮脚，平常睡觉连炕都上不去，那更甭说骑马了，那能结黄杠吗？这也不行。最后有个叫尤金的，说就在这老爷这个衙门后院住，说这个人厉害，整天在那吵吵嚷嚷要做皇上。哥两个一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看，这位正在院里嚷着，我要做皇上啊，我要做皇上，我娶3宫6院，我得72嫔妃。哥两个进来就问他，我问你，你叫尤金吗？啊，我叫尤金。我问你，6月24长阴林小固山结黄杠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结的。好，你结的。好，小子花棱锁链子一套锁着来了，到大堂上跟老爷一说，老爷就升堂了。一听说这案破的真快呀，把尤金逮住了，马上把这尤金带到堂上，往这一跪，老爷一拍桌案问，你叫尤金？对，我叫尤金。你结黄杠了吗？我结了。你结了多少黄杠银子？多少黄杠银子我都结了。你结黄杠银子干什么？我要做皇上。哎，我要3宫6院72嫔妃，我那么多媳妇儿，你说我那么多媳妇儿不得用钱吗？用钱我没地方弄去，我就结黄杠啊。再者说了，我那么多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给我生一个，得给我生一堆小太子儿，我这堆小太子儿拉着长大成人，不得吃不得穿吧，所以我得用钱，我把黄杠结了。徐大人说，你把黄杠结了，那银子放哪儿了？都放到我们家房后头了，我高一坛子里边把它埋起来了，高一个坛子。 对，徐县令听到这儿，这鼻子就快气歪了，心想，樊虎联名啊，你这不整一神经病来吗？啊，你弄一神经病跑这儿跟我瞎扯着什么呀？48万两一坛黄杠银，他高一个坛子就埋起来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可把徐大人给气坏了，马上一拍桌案，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放了。这尤金放了。后来一打听，果然这是疯魔。这徐大人一气之下，把樊虎联名两个人是各打20板子。打完20板子，徐大人跟他们说了，樊虎联名，我告诉你们俩，我再给你们3天限期，你们要是给我办不了这个案子，查不出罪犯来，我接着还打20板子。樊虎一听，大人， 您要是三天之后还打20板子，就莫如今天一块都打了，您再来20吧。
徐大人说，为什么？
大人您想啊，今儿个这20板子屁股都打肿了，三天之后呢刚消肿还没消肿，您接着再来20，这就重查了。莫如您今天一块儿咱都打喽，咱6天以后再说不行吗？徐大人一拍一桌案，啪的一下子，樊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你就是几天你也破不了案了呗？大人呐、啊，他不是，这案子实在是难破。
你觉得难破？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马快吗？马快就是抓差办案的，在马快面前就没有破不了的案。下堂，
白虎联名哥两个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联名瞧了瞧樊虎，樊大哥，这事儿怎么办？咱俩这案子就这么望风扑影，一点谱都没有，是破不了啊。樊虎说，我想出个主意来。
联名说，什么主意？
找秦二哥去。联名说，你找秦二哥，人家秦二哥不管这段了，人家不能帮这忙啊。樊虎说，咱想个辙呀，走走走走，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哦哦，那好。这哥两个呀，下了堂之后没回家，就跑到秦琼家里来了。到秦琼家里边一打听，秦琼还没下班呢，先到秦琼家里边客厅坐这儿等着。等到秦琼下了班了，回到自己的屋中，走进客厅一看，秦琼跟樊虎联名，这是故交啊，老朋友啊。当年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当剪卖马走背字的时候，那樊虎曾经踏雪寻凶啊，为秦琼出过力呀、啊。在一块当差的时候，哥们在一块处的不错，所以秦琼一进来，哎呦，樊虎联名，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嘿嘿，秦二哥，今儿个来看看您，您到那个府台衙门里边这一当差呀、啊，我们啊也平常见不着您了，今儿个来看看您。哦，快点坐坐坐坐。秦琼这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沏上茶来。秦琼就问，最近怎么样？樊虎说，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啊？樊虎就说，您不知道吗？6月24长夜林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银丢了，现在限期破案。我们哥两个是肯定破不了了，破不了这个案子，肯定我们就得充军。这一充军呢，我们饭碗子也就打了，饭碗子打了，妻子老婆孩也就没得生存之路了。没别的，今儿个我们哥俩到这跟秦二哥见个面，跟您告个别，用不了几天我们两个充军发配就上了路了。秦二哥，你我弟兄今生再不能见面了。说到这儿他哭了。